第十一章，创世纪第十一章，以赛亚书第三十章。今天的题目是悖逆落空，痛悔归正，大大蒙福。悖逆落空，痛悔归正，大大蒙福。一面是悖逆，一面是归正，也可以说归回。神界的先知以赛亚在责备他们，同时也呼吁他们要归回安息。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不要再悖逆投靠埃及的势力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方舟以后的人类不肯遵神的旨意，分散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传扬神，求告神，而聚集在一起抵挡神，传扬自己的名，又与神同等，所以他们造巴别塔，又造巴别城，一城一塔，就显明他们是多么的狂妄敌神。所以里面是个叛逆，是个叛逆，那边是个悖逆，都是一样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巴别塔造半路，结果落空，神下来，神变乱，神分散，使他们不得成功。因为他们这样做，此行所做一切是背叛了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将他们分散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在大平原同谋来背叛，那边是同谋来背逆。一面是靠自己的力量，一面是靠人的势力，靠己靠人都不对，我们要专心靠神。神赐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所投靠的，这边是靠自己人手人工造砖来成就自己的工作，所以是巴别塔，是巴别塔。什么是巴别塔？人手人工。什么是巴别塔？一切抵挡神、高举自己、传扬己名的工作，这都是巴别塔。不但有世上的、世界的人造巴别塔，连在教会里面属灵的人也有可能，也实实在在有造巴别塔。所以我们如果不战惊恐惧，我们也会造巴别塔。所以一切人工都要被破坏，被破坏。后面一段就是讲到闪的后代，神从闪的后代当中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。但是亚伯拉罕的蒙召分两个阶段，我们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，我们就得分两个阶段。第一次蒙召，他只到了住了哈兰，就停止了，停止了，因为他出来是跟着爸爸，跟着父亲，里面充满了亲情，所以就半路就停顿。你跟人走，你一定停顿。后来神再次呼召他，离开本地本族，还有离开父家，所以第二次从哈兰才起行往迦南去，往神应许之地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跟随前行，跟主前行。所以今天两边，一面是敌神，一面是悖逆，一面是落空，他的结局就是落空，一面是蒙羞。你多大的工作，多了不起的工作，你做的这都顶了个天，你的荣耀都高于天，最后是落空，最后是蒙羞。所以我们当受教，犹大子民依靠属地的势力去向埃及求援，结果必蒙羞。先知重复的讲，多次的讲，一定报会，一定蒙羞。所以教训我们要谦卑听神的训诲，不要同谋背叛神，也不要同谋去投靠人。我们要寻求谦卑公义，痛悔归正，听主的话，跟主一步步的往前行，不要半路停顿，那我们才能够得到神应许的美地。这是今天两边大概的意思。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也是一节这一节，一节这一节，我们看前十七节，那边也是十七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是十七节对十七节，同谋悖逆，蒙羞落空。两边都是同谋，也都是悖逆，叛逆悖逆，同谋悖逆，蒙羞落空，遵命安息。最后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遵命，要安息。所以呼吁他的子民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他们竟不肯，不肯，因为不听，不听命，不 的人你永远不能安心。所以我们要安心嘛，你就要听命，要谦卑下来，要接受教训，不再悖逆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五节，创世第十一章，我们先看这边一节到五节。我们这里看，那时天下人口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，所以可见呢，这个是在这个洪水以后，洪水以后，挪亚的子孙渐渐的发达起来，闪、寒、雅、夫发达起来，人越来越多，人的罪恶也越来越多。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呢？最大的罪就是悖逆，不听神的话，要高于神，与神同等。所以天下口音一样，这就给他们这么一个条件，有这么一个条件，大家说一样的话，你也懂我也懂，所以更容易同谋背叛，更容易同谋来背叛神。他们的背叛是什么？聚集，自己找一块地方，在东边迁移，迁到示拿地。示拿地就是魔鬼聚集的地方，名字的意思就是吼狮之地，吼狮之地，也就是加勒底。宁路不是建巴比伦吗？建巴比伦，根据地在哪里？就是示拿，就是那。他们在那个地方遇见了一片平原，人最喜欢平原，平原建成，平原可以发展，平原可以多享受，平原没有山脉，高低不平的地方，所以人喜欢在这里。所以许多城市，你看住在建立在哪里？建立在平原。索多玛建立在哪里？约旦河一带的平原，在平原那里，所以他们就住在那里，住在那里，这就不是神的旨意。神叫他们要分散全地，他们就聚集在一个地方。这个住在那里，就大家都住在一个地方，都聚集，繁荣啊，为了自己聚集那里。这本身就给我们看到，他们是在背叛神的旨意。因为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的旨意是让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就是要分散，要遍满全地。但是他们不肯这样啊，从这点看呢，就内心里面就有一个悖逆，对神旨意的悖逆。神让我们分散，我们就非要聚集，这就是悖逆神的旨意。底下第三点，他们做起人的工作来，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这就是人工。你看看他们很聪明，做砖，因为这个砖要经过火窑这个来烧，比那个用泥做当然就牢固得多。人的办法，人的聪明，想达到一个目的，我们的工作牢固，牢不可破，大家同谋，我们的友谊，我们的这个商量，我们的计谋，我们的目的，我们的设想，我们的计划啊，商量好，把砖烧透，又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当灰泥，就是把它磨起来，一块块砖把它搭成。所以第四节说，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。所以这个就是悖逆，这个城就是巴别城，塔叫巴别塔，巴别就是巴比伦。所以巴比伦什么意思？就是悖逆叛逆。最早人们就是要聚集抵挡神，一个城一个塔，城是为了繁荣享受，聚集大家联合起来一同享受，塔就是高举，塔也是一种什么？一种自己创造的一种宗教的侍奉，用塔，这个塔顶天，来达到他们的那个侍奉。所以说邪道开始，假道开始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。今天人是被造的，要传扬神的名。你看看他们胆大包天，要传扬自己的名，那也就是要什么？贬低神的名，不高举神的名，不荣耀神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全体。那我们聚集，我们团结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免得分散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名高举起来。所以什么是巴别塔？什么是巴别城？人守人攻，为了抵挡神，目的就是抵挡神，而且要与神同等。这个都顶了天，神在哪里？神在天上，他这个塔顶都顶了天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现在世上许多科学越发达，人们越抵挡神，甚至于这一切创造，他们不是归荣耀与神，人神是神赐 人有智慧有聪明，你能制作这一切，他们却是归荣耀于自己，来抵挡这个创造者。这是所谓的人定胜天，是最大的叛逆，最大的叛逆。你看见巴别塔，你就知道是人最大的叛逆。你可以建造，但你建造的一个结果就是荣耀神，荣耀自己，传扬己名，免得我们分散权柄。我们就是不听上帝的话，上帝叫我们分散，我们就是不跟。底下第五节，神看见了，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你建造什么？你要建造城，你建造什么？要建造塔。这两样神都来查看，神亲自降临。所以人总以为我们所作所为上帝看不见，没有神不知道，其实神亲自降临，神要看一看，神要看一看，亲自来查看你这个城是什么样的城，是什么样的塔，充满的是人工，靠的是自己的力量，而不是靠神的力量，传扬的是自己的名。对他这边我们也看五节啊，一到五节，这边耶和华说祸灾，这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什么人祸灾，悖逆的人就是祸灾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所有悖逆的人都是祸灾，你相同促使他们，更有利于他们，更便于他们来同谋悖逆，同谋悖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第一个意思就是那边言语一致，对着这边同谋悖逆，语言一致也有好处，大家同心赞美，同心感恩，同心歌颂。但是人们的里面的那个悖逆的心情啊，不是这样，乃是一同来抵挡神，一同来反对神，同谋悖逆。这边同谋悖逆是做什么？是投靠埃及，靠属地的势力，靠人的力量，那边是靠自己的力量。所以这里说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，根本不求问神，不是神的意思，凭自己的意思，结盟也不由于我的灵，既不出于神的旨意，也不出于神的灵，竟胆敢这样去做，所以叫做罪上加罪。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什么？两边相对，我们就看这个第一点，这边非由于神的灵，那边是出于肉体血气，言语一致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是吧？出于血气仁义，这边是非由于神的灵，一面是什么？罪上加罪。为什么说罪上加罪？你不肯投靠神，亚述大王来威胁，你应该靠神，不靠神这就有罪了。第二，不但不靠神，还要去仰望埃及，这叫做罪上加罪。对待那边就背叛神旨，神叫人分散传扬神，求告神的名，他却是什么呀？他是大家聚在一起，这就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起身向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我，要靠法老的力量，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并投在埃及的印象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凭己意东迁是哪地，他们认为是哪地最好，因为是哪那也是一个大平原啊。你住在哪里？我们人最喜欢住在哪里？巴比伦的大平原，加勒底就是是哪的大平原，那里有吼叫的狮子，魔鬼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也不怕。凭己意东迁是哪地，对他这边就凭己意去投靠埃及。两边都是悖逆，两边本性都是叛逆神，一面是东迁到示拿地为了抵挡神，一面是去什么呀？大家一起去投靠埃及。所以一面是靠法老的力量，那面是靠自己的力量，一面是法老的力量，一面自己的力量。这里说投在埃及的印象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也选了一个地方，那面是住在大平原。他们认为埃及的印象那太好了，可以给我们来庇护，现在人都寻求庇护，寻求庇护，跑到美国来求庇护，你什么目的？你什么存心？这里投在埃及的印象，以埃及为他的庇护所，这叫自欺自害。对着那边什么呀？选了一块地方住在大平原，以为这么大平原太好了，其实也是自欺，害了自己。这就是第二节。再看第三节，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，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。所以你投靠人一定是羞辱惭愧，这个我们的太多的这个时代的经历都说明这点。什么时候你靠人还以人为夸耀，我这个老板如何，我这个后台如何，你以为可夸吗？实际神说是你的羞辱，是你的惭愧。 杯相对啊，这边依靠势力羞愧，那面是仁义仁公必败，那面是弄砖弄什么呀，烧砖，又用石漆又用石灰，把它牢牢固固的把这个巴别塔的这个建好，巴别城建好。其实是什么，是仁义是仁公，这个砖就是仁义仁公的意思，仁义仁公想得好，把它烧得透，这个砖烧透了，很坚固的。结果呢必败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依靠势力羞愧，这边那边是仁义仁公必败，最后也是惨愧啊。这是第三点。再看第六点，他们的首领已在索安，索安就是埃及的一个重镇，首领已经去了，谁的首领啊？犹大家的首领，为首的不去靠神，专门去靠人，也就是当时他们差遣的使者到了索安，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，哈内斯也是埃及的地，不求告自己所信任信仰的神，去投靠外邦。我们知道埃及什么神呢？埃及所信的是世界的神，别神，去投靠这些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首领带头媚敌求援，你求告埃及什么意思？你是媚敌求援，向外邦来求援助，而不求神，而不求靠神。媚敌求援，首领带头，那边就是塔顶通天传扬己名，那边是阴谋诡计，是干什么？为什么要造砖？为什么把砖烧透了？为什么用石灰石器？为了要使这个塔顶通天，那也就是要抵挡神，而且呢传扬自己的名。所以两边都是阴谋诡计，这边是首领带头，你们大家都跟着我走，去媚敌求援，这两边都是得罪神。一面是远离神，不要神，离弃神，去靠外邦；一面是什么呢？弃绝神，抵挡神，来高举自己，传扬己名，与上帝同等。这里面都是个悖逆，所以靠自己，靠外邦，这都是罪恶，都是失败。都必定失败。再看第五节，他们必应呢不利于他们的名蒙羞，那名并非帮助，那个名就是指的埃及，你靠他以为这个埃及人很好，这世上人很聪明，这个大老板很可靠，你靠哪个人？有的时候我们最信任的人，你到了时候你都没办法信任他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最信任的人，就算是最有名的人都没用，那名并非帮助，也非利，只做羞耻凌辱。你投靠他，最后这又是羞耻又是凌辱。有人靠儿子，哎呀，我的儿子长大了一定能够养我，一定怎样，其实让你最伤心的就是他。你靠谁？你靠谁也没有用。这个第五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是什么？建城建塔，又是城又是塔，建城建塔，对着这边人工蒙羞。所以先知以赛亚发预言了，人工啊，你这些都是人工，结果呢蒙羞蒙羞。一面是神降临查看，那边你建城建塔，你以为你很亨通，你以为你这个好聪明，自己这个诡计多端，自己必定得逞。实际神降临查看，对着这边是什么？先知传预言，一个是神亲自查看，一个先知也是凭着神的灵，所以能够传出这个预言。先知怎么说啊？他们必应不利于他们的名蒙羞，你不是以为你很好，你要得到什么帮助，最后你是蒙羞愧啊！那名并非帮助，也并非有利，对你有什么利啊？没有利，只有害，是吧？只做羞耻凌辱。所以我们要经得起神的查看，我们就不要建什么城，也不要建什么塔，我们要侍奉神，专一的来靠神，也不要去求靠人，人也靠不住，自己也靠不住。那边我们想就是靠自己的力量，你看我们聪明，我们可以建塔，我们可以建城，我们有设计师啊，我们这个聪明的，你看塔顶都通天，你知道多高了，是啊，但是这些靠得住吗？经不起神降临查看，所以我们所作所为要经得起上帝能不能查看，不要自己以为建城建塔，对着这边人工蒙羞。这就是一小段，现在接着我们看第二段，六节到九节，这一段就是神变乱，神分散，这一段就是神降罚， 什么？看人既然是这样的悖逆，神只好怎么样？神其实神也用不着给你拆毁，神怎么？神下来，神一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他们就等于是停工了，被迫停工。那大家彼此不和了，他叫他拿砖，他给拿个别的来了，因为语言不通，是不是？他让他这么做，他那么做。他说这边啊，这边是多少尺多少寸，他那边他听不懂，你说怎么建？算了算了算了，就不要建了，建不成了，建不成了。神变乱，神分散，所以我真是看见神的工啊，神的工作胜过人的工作，人的工作神都要拆毁，都要拆毁。所以从几十年代，从五十年代以来，中国教会也讲神拆毁，因为我们里面掺杂了许多人手人工，一切人工都要拆毁。所以我们这里看耶和华说，看啊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。神让人的一切的计划设计，因为语言相同，所以容易叛逆，所以神破坏，神不要人这样的成功啊，让你不能成功。其实这还是神的爱，是吧？神的旨意才能够成就，人的旨意不能够成就。所以语言相通啊，就容易有这个害处。所以下面我们下去，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下去，圣灵的工作，圣父的工作，圣子的工作，同一的工作下去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。所以现在的方言是人犯罪的结果，造巴别塔的结果，建城的结果。所以现在我们要专门有语言学院，还有专门学语言，我们学了一辈子都没学好，这是犯罪的结果，是犯罪。所以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有共同的语言，感谢神。你说哈利路亚哪国都懂，你说阿门哪个人都懂，你说 Jesus 谁都明白，是不是？要有共同语言，是在主里，在主外你有共同语言，就大家彼此就是来同谋，来害人，害神，抵挡神，也还害人，叫他们彼此不动。神说我们下去，所以神一下去口音变乱，叫他彼此不动。底下第八节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。所以两个工作，神做两个工作，巴别塔就作废，就不能做了。一个神变乱，一个神分散。你说神怎么分散？这么多人怎么疏散呢？那一年我们这里有飓风来到，分散的时候就疏散着整个这个纽奥林城市，那就是非常复杂，多少警察在各个的桥上、路上、马路上来帮助来维持秩序。上帝做工可不要这么麻烦呐、神分散。给他们分在全地，他们就停工，不知道哪层了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，所以那层名叫巴别，就是变乱的意思。所以你变乱，那你什么彼此都不能相同，语言不同，心态不同，里面那些存心不同，大家都不能同心了。在做坏事上，最好还是不要同心。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神的作为，到九节为止，对着这边我们也看九节。六到九，问南方生息的末世，其实这个末世还是指着他们怎样的不辞辛苦，经过旷野，因为他们到埃及一定要经过旷野，我们这以色列出埃及不是经过旷野才到迦南，所以现在他们离开了神允许之地，跑到埃及去，也经过一个旷野，这个旷野叫做大可怕的旷野。所以南方生息的末世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们驮着带着生息一块驮着宝物去送礼啊，不远呐、千万里啊往前行，为了什么呀？去讨好人，求告人而不求告神。他们把我们接着看，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，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，经过艰难困苦之地，这个地就是有公狮、母狮、蝮蛇、火焰、飞龙之地，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营那里去，多可怜啊！这叫做自卑自贱呐、自卑自贱，这样的这个不知羞耻，去求靠人的事情，财物宝物都是神赐的。我们常常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把神给我们的自由也拿去放纵。神给你宝贝，你拿宝贝去送礼，去贿赂人啊，不得不送礼啊，拿着这么多东西怎么拿呢？自己扛不动，有驴驹。经过多么困苦的地方，还有公狮母狮，这都代表魔鬼撒旦的权势，也不怕经过这种邪恶的事情啊，来什么来啊，往前行，到了那个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。结果呢我们就先看第六节啊，两边相对。第六节这边叫做同走叛逆的道， 那们是同做叛逆的事。所以神说我要辩论，让他们这个想要做成的叛逆的事做不成，免得他们成功。那边是同做叛逆的事，这边是同走叛逆的路，结果都能亨通吗？都不能亨通，都要落空，都不能亨通，都要蒙羞。这边是宝物带下埃及，那边是恩中放纵自己。神给他们同样的语言，本来在伊甸园里都没有，亚当夏娃你说话我也懂，心灵神会彼此都能懂的。现在子孙延续下来，你看看这样光景，是为什么？因为在恩典中放纵自己。所以神不说吗？他们想要做的都能做了，所以神不允许。为什么想要做都能做呀？因为他们言语相同，他们的意念都是背叛，都是抵挡神，都要高抬自己，所以叫做恩中放纵自己。对上这边来，就宝物在下埃及，所以都不得成功。第七节，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，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，所以拉哈伯就变成了埃及的别称，叫做坐而不动的拉哈伯，像个大偶像一样。其实拉哈伯是海中的大鱼的一种怪兽啊，海中的大鱼，因为埃及不是有尼罗河嘛，所以就形容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埃及帮助是突然，求了半天，经过这么艰难的路，大而可怕的旷野，又带着宝物去，结果白费功夫，白花气力，费财费力，这一切结果是突然一场空。所以叫做埃及帮助是突然，对着那边去就神下去变乱口音，神下来，为什么突然呢？神变乱了，神下去变乱口音，是你一切所做的，你的这边是埃及的帮助突然，那边呢就是造巴别塔也是个突然，也可以说也是个落空啊，都做不成。这是第七节第八节，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讲这话，这段开始就是说神啊，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责备他们，责备他们的悖逆，同时呢也要做见证。怎么做见证啊？把这个话，就以上先知所预言的这些话，他们的悖逆，把它刻在板上，写在书上，流传于世。为什么意思啊？世世代代受警戒的意思。谁希望他的儿女们不但你们的祖先失败，神说你要受教，而且你的子孙要流传后世。什么意思？子子孙孙要受教。所以我们的父辈，我们的前辈，他们的失败就也应该是我们今天的警戒。将来我们的后代因着我们的失败也要做警戒。所以神叫以赛亚刻在板上，写在书上，这样的牢牢的记住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流传后世，永作警戒，那边就是被迫停工，分散全地。所以这个都不能忘记。所以创世纪专门有这么一章圣经讲到巴别塔的失败，为什么？叫人类做警戒，叫所有的教会神的儿女都应该受警戒，被迫停工，分散全地。从这点就可以看出，这是什么？这边是神惩罚，那边是神警告，借着谁？借着以赛亚警告，那边神警告，这边神惩罚。这是第八节。第九节，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，说谎的儿女，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悖逆，那边是反叛，所以都要受罚。这边说他们是什么啊？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九节啊，我们看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这个不听话，神斥责，你不听神的话，神斥责你。所以神说你是悖逆的百姓，说谎的儿女，你不肯听神的话，所以神斥责。悖逆啊，不听话，神斥责，对着那边就神变乱，神分散。神做了两个大工作，而且对神来说真是轻而易举。你不是语言一致吗？神变乱你，这一变乱，世界上语言多了，据说有几千种语言，直到现在为止，圣经公会还有1000多种语言呢，这个语言还没有翻译成为他们的文字，甚至有的还要给他们造文字，因为有语言没有文字也不行，是吧？所以人的语言这么复杂，为什么？人犯罪的结果，犯罪的结果是，所以神这么一变乱，世界就语言都不通了，谁跟谁也不懂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翻译不行，我们不学外语没办法传福音，怎么传呢？你传了半天，人说我一句不懂，他不懂，你根本没法传。 是吧？所以需要翻译，这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工作，神变乱，神分散，那么不听话，神斥责，这边神分散，那么神斥责，这是第九节。好，我们就到此啊，下面我们还要接着十节一直到十七节，下面呢一段就是讲到闪的后代啊，讲到他们的子孙。但在闪的后代里，这里着重的讲什么？还是讲一条线，这条线就是亚伯拉罕的家谱，也就是带出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和这条线没有关系的，那根本不必再讲了。虽然闪生了许多儿子，神就拣选了亚撒法亚法撒是吧？那么亚法撒也有好多儿子，起码有两个吧。那神拣选了谁？神拣选的是这个希伯吧，希伯是的。所以就是说的，在几个儿子当中，神拣选一个。所以我想这一段最要紧的一个意思，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特别讲到神的拣选之恩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节开始，闪的后代记在下面：洪水以后二年，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。闪生亚法撒之后，又活了五百年，生儿养女。那这个儿女太多了，根本用不着记他。在神计划以外，在神旨意以外，连提都不用提了。生儿养女一句话就带过去了。说世上千千万万的人，还提得过来吗？要提的是在神旨意、在神计划蒙拣选当中的有份的人，那个蒙纪念。但另外我们也看到，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是吧？就是蒙恩典，神拣选。所以下面说亚法撒活到35岁，生了撒拉。他生撒拉以后，又活了403岁，又生了养女。撒拉活到30岁，生希伯。其实他也不是单生希伯，他生了希伯以后，又活了403岁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你看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讲，并且生儿养女，而这些个生儿养女，其余的儿女就没有提了，没有价值，没有价值。希伯活到34岁，生了法勒。希伯生了法勒这个，又活了430岁。你想活了这么几百年，当然不知道生了多少儿女，是不是？所以人类越来越繁殖，越来越繁殖。神注重的是什么？近前的后代。所以蒙拣选的，在神看是近前的后代，近前的子孙才蒙神恩典。可惜人渐渐的也不够近前了。那后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，亚伯拉罕的夫家都是拜偶像，你就可见是神拣选，但是他的人也是败坏，随从世界，随从偶像。十七节，希伯生法勒之后啊，又活了430年，并且生了养女。我们就到十七节为止啊，到十七节，对，到这边也到十七节，大家看一下，十节开始讲到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。这里讲的什么呀？就讲的神的儿女，先知这一段就责备他们是多么的悖逆，藐视轻慢神的话语。你看他们怎么说？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，意思说先知你要说好听的，你别净说那些个凶言。对先知说，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，要向我们讲柔和的话，言虚虚幻的事。你看人喜欢什么感觉的东西，现在的教会就是这样，普遍的一种趋势，喜欢感觉，喜欢虚幻的事，一听神迹那最爱听了。现在包括天主教都是这样，某某地方某某人又看见什么了，又听见什么了，又做了什么梦了，又看见什么像了，就追求这些虚幻的事，而不爱听正直的言语。第十节，十十一两节，我们看这边就是近前后代蒙神拣选，那面就是不近前啊，对他这边就不近前专听虚幻事。近前不近前区别在哪里？你听不听神的话？那么近前后代蒙拣选，一代一代神拣选，在耶稣家谱里有份。这边不近前呢，怎么样显明不近前？就是专爱听什么虚幻的事啊，这些个什么呀正直的话他不爱听。所以十一节说，你们要离弃正道，偏离直路，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。你看悖逆到这个程度，正道不要走，直路不要走啊！你们不要说这些话，我们不爱听不爱听，也不要再提以色列的圣者啊！那就是可见他们悖逆到什么程度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叫做轻慢先知，亵渎神。轻慢先知，亵渎神，这个十一节啊。那面是近前蒙恩蒙纪念，怎么叫蒙纪念呢？给你写在圣经上，这一条线的家谱写得清清楚楚。 几岁生了谁啊，生了谁以后他又多活多少年，以后有生儿养女就没有提名字了，那就用不着提了，
是
多清楚啊。这为什么？因为你这就是近前蒙恩蒙纪念，蒙纪念对他这边来轻慢先知谢诸神。再看十二到十四，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做，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，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怪癖，以此为可靠的，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什么，好像破裂突出来的高墙，顷刻之间忽然坍塌。就是说你这样的依靠的是虚假罪孽啊，不肯听神的话，依靠的是欺压怪癖，那结果呢，你转眼就败落，就败落，顷刻之间就坍塌，两边相对啊。那边就是敬畏神，神旨有份，我们要有份于神旨。什么叫有份神旨？蒙拣选在耶稣基督家谱里有份，在亚伯拉罕这个后代，这个子孙，这个祖先里也有份。对他这面来就藐视训诲，顷刻坍塌，顷刻之间你就要坍塌。十四节，我们看十四节更厉害了，不但忽然间顷刻之间你就要坍塌，而且甚至要被打碎，好像窑匠的瓦器打碎，毫不顾惜。神不再顾惜这些人，什么人？悖逆到底的人，这样藐视先知，藐视神的话，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，连一点幸存都没有，一片都没有，可以用来舀水啊，或者是在炉内取火，因为瓦片你可以取火，也可以舀水，没有舀水，你得要比较完整一点，不完整，那个水都漏掉了，是就是说一点用都没有了，整个被神废弃。两边相对，这面是不顾惜被打碎，那面是蒙怜悯蒙拣选，这面是不顾惜，那面是蒙怜悯蒙拣选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到这个地步，我们是蒙恩的人，是蒙拣选的人，也是不配的人啊！我们永远记住是蒙怜悯蒙拣选。这边呢，神说我不再顾惜，是不怜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故意的得罪神，他们依赖的就是欺压怪癖，所以结果神说我让你像墙一样忽然间就坍塌，我让你像个瓦器一样给你打碎，一点完整的都没有了。再看十五节，十五节非常要紧，神虽然如此，神还借着先知以赛亚呼吁让他们要归回，要归回安息，就是归正的意思，要归回到神的里面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做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止不肯。这里是什么原因啊？就因为他们努力挣扎啊，费多大力气，这么远的地方派遣使臣跑到哪里，跑到埃及去求告埃及，挣扎努力挣扎啊，到处奔跑，却是不肯安息信靠神来求告神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对着那边去一切在乎拣选之恩，一定不是靠行为，就是神拣选的恩典。但是你这边要听话，你要得救，你要得力，你就要归回安息。什么叫归回安息？这归回安息的意思就是听命，一个人听命才能安息。神创造天地万物，神第七天安息了，神要人要什么？要敬畏他，听他的命，也要守安息。所以安息就是要听神的命令，尊神为圣，你才能安息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凭自己，你努力挣扎，哪里有安息？一天忙啊累啊挣扎呀，结果没有安息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一切在乎拣选之恩，所以神要我们安息。十六节，你们却说不然，我们要骑马奔走，所以你们必然奔走，又说我们骑飞快的牲口，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。这就是神的对付，你不是快吗？快快快快点去找埃及找势力，结果神说追赶你们的也要快，那就是说一切都是突然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其余的子孙偏行己路，所以就不提了，其余的子孙不提，对着这边飞奔己路，被敌追赶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不要偏行己路，像那些个其余的子孙一样，我们更不要飞奔己路，觉得我有牲口啊，我要骑得跑得个快啊，飞得个快，结果神说你飞得快你跑得快，追赶你的也快，那不是等于被追上。十七点，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，五人吃喝你们都必逃跑，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上的旗杆，岗上的大旗，就是没有剩几个人，这样的凄惨。本来我们这个神的百姓啊， 啊，你一个人可以驱赶多少人？一个人你可以战胜100个人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怎么样？人家仇敌来吃喝你，你1000个人逃跑，5人吃喝你，你就全部都逃跑，在仇敌面前都蒙羞啊！最后剩不了几个人，这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多么凄惨呢、啊？就因为什么人不肯走主的路，偏行那边是其余子孙偏行几路，这边就是飞奔几路，结果被敌追赶，追赶的这么凄惨，这就是第一段。所以第一段这个中心就是告诉我们同谋悖逆，蒙羞落空。你是巴别塔，你是靠势力，你都要蒙羞，你都要落空，一无所成，突然奔跑，突然挣扎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要遵命安息，这是第一段的题目啊，也就是这一段的主要的意思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18节到32节，那边是18节到33节，题目是离弃偶像，痛悔归正，归回蒙恩。这边神在偶像之地，在加勒底的乌尔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所以能够离开本地本族夫家跟随神，是因为他离弃了偶像，打碎了偶像，彻底怎么样？彻底的废弃了偶像，所以他才能跟随神，他才能够跟随神。今天你我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看18节以后啊，这些个名字，法勒活到30岁生了拉乌，拉乌是友谊，友谊我们要与神为友啊，朋友的友啊，友谊。法勒生拉乌之后又活了209岁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拉乌活到32岁生了希路，拉乌生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，并且生了养女。希路这个名字的意思也很宝贵，叫做坚固有力。你不在主里面，你怎么坚固有力？不听主的话也不能够坚固有力，又坚固又有力。拉乌是有益，那等一下我们这几个名字要对一下。还有22节，希路活到30岁生了拿赫，拿赫是酣睡，可不能酣睡啊。什么叫酣睡啊？沉沉大睡，睡得都打呼噜，叫酣睡，这叫拿赫。我们知道这一段名字里两个拿赫，一个拿赫是他拉的父亲，一个拿赫是他拉的儿子，你看见没？两个拿赫，不要混了。所以底下拿赫活到19岁，29岁生了他拉，他拉就是亚伯兰的父亲啊。我们知道开头亚伯兰第一个阶段跟就是跟谁呀、啊？跟随神走，实际他跟着他爸爸，结果到了半路就停顿，住在哈兰。他拉的意思就是漂流，还有个意思就是落在后边。果然他拉就是落在后边，喜欢住在哈兰。哈兰是在当时也是个繁荣的城市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就死在哈兰，没有跟着儿子一块进入应许之地，落在后边啊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落在后边。哈兰是漂流，我们漂流要跟随主，不然你的漂流是没有定向的。所以26节，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，等于亚伯兰兄弟三个。兄弟三个当中，神特别拣选了谁呀？亚伯兰，神的拣选。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荣之父，本来他的名字是尊荣之父。好，我们就先到26节啊，对到这边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也是从18节开始到26节，耶和华必然等候要赐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这边就告诉我们，等候有福啊，要等候神啊，神都等候要赐恩给我们，所以底下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神等候的意思是神忍耐，神宽容，神要赐恩给我们，那我们呢，你也要等候，对着那边就与神为友。那边是朋友的意思，拉乌啊，那边是拉乌友谊，你要与神做朋友，那你那个等候有福。这是18节，下面看19到21，这几节，百姓必在西安耶路撒冷居住，你不再哭泣，主必应你哀求的声音，施恩于你，他听见的时候必应允你。你看这些都是安慰的话来的，所以我们知道从18节以后就是审判之后的医治，审判之后蒙恩。所以我们要经过审判，你一定蒙恩，一面是等候蒙恩，一面你看下面先知的应许，就是神要施恩，神应允他们的祷告。20、21，接下来就是艰难饼，困苦水， 神的教师不隐藏，你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，行在其间，就说受苦有益，借着受苦神指教，借着苦难你能够受教，借着苦难神的教师不隐藏。这什么意思？你多受苦你越多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就越多亲近神，越多受苦你越多受对付，你心里面就苏醒，就不至于酣睡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19到21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教师不再隐藏，那边敬虔子孙蒙福，这边受苦有益。所以神给我们常常吃艰难饼困苦水，像艰难就当饼吃了，困苦就是这样的日子，过这样的日子，现在吃的就艰难，这个喝的就是困苦。但是宝贝的是主的教师不隐藏，我们今天不要求，哎呀主啊你最好把艰难饼困苦水给我挪开，我们今天要求的是只要主的教师不隐藏，天天有主的话明道，哎，我们天天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受苦有益，对着那边神旨有份，那边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家谱啊，神旨有份。这边说行在正路，21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听见后边的声音，你说后面是什么意思？圣灵微小的声音，我们要听见啊，他引导我们行在正路，对着那边就是那个名字的意思，坚固有份。拉乌生西路以后，西路的名字就是坚固有力，坚固有力。你怎么就坚固有力？对着这边就行在正路，不要偏左，不要偏右。所以我们不经过苦难，我们常常不是偏左就是偏右。走的正路啊，你经过苦难，所以诗篇119篇告诉我，受苦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我受苦以前我走迷了路，现在是我得知你的道路啊！求主让我们真是经过苦难，灵里苏醒蒙恩。下面23节，你将种子撒在地里，主必降雨在其上。你看这个多蒙恩，神允许啊，主允许要什么呀？赐福星，对着那面就是啊，代代充满偶像。我们根据是什么呢？约书亚记24章，约书亚临终前就说了，你们选择什么神？是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那里的神呢？那就觉得拜偶像。亚伯拉罕出生之地就是加勒底的乌尔，那个地方充满了偶像，家家都有偶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你只有弃绝一切的偶像，对着这边允许赐福星，两边相对，这个意思非常要紧。你偶像不离开，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蒙恩？因为他离开了偶像，他敬畏神，他认识有一位天地当中有一位真神，所以他那个听见神的呼召，神说你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往我指示你的那个境，他就去了，说明他不再拜偶像。所以我们就有离弃一切偶像，对着这边得允许啊，神允许赐福星。神说我降雨在其上，使地所出的粮食肥美丰盛，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，这样的蒙恩。24节，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家园的料，这告诉你连牲畜都蒙福。家园的料就是最精心的来喂养这些你牲畜啊，这个料都家园是吧？用木卡和叉子洋净的粮食都是洋净的，不是吃那个掺杂的料。对着那边蒙神拣选，这边是牲畜蒙福。25节，在大兴杀戮的日子，高台到他的说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，这边有川流河涌什么意思？到处都是生命的活水，圣灵的浇灌，川流河涌，对着那边不再退后。那边是他拉的名字，他拉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落在后边，落在后边，可惜啊，最后只到了哈兰，结果就是死在哈兰，没有真正进到迦南美地。亚伯拉罕的父亲很可惜吧，是跟着儿子一块出来，结果没有到迦南美地。所以我们不再落后，那对着这边来，你就是才能够有川流河涌。26节，当耶和华尝过他百姓的损处，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，日光月光像日光，日光啊，日光加增7倍，像七什么呀？像7日的光一样。那就是说，这个光已不再是一般的普通的那个日头月亮的光，乃是耶和华的光，蒙神光照，蒙神尝过，蒙神医治。你看这个允许多宝贝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蒙神尝过医治发光，那面是蒙神拣选分别为圣， 那边就是亚伯拉罕，神叫他离开嘛，分别为圣，生了亚伯兰，那就是说亚伯兰兄弟三个，神把他分别出来，亚伯兰被分别出来，就是二十六节，这边就是蒙神拣选，而且分别为圣，神拣选的人一定分别为圣，跟其他兄弟两个不一样。最后一段啊，就是他拉的后代，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，他拉生了三个儿子，底下又讲到哈兰，哈兰死在本地，死在本地，就是我们这个哈兰是谁呀、啊？就是罗德的父亲。罗德为什么跟着亚伯拉罕呢？因为父亲死了，所以亚伯拉罕就带着这个亚伯兰就带着这个侄儿就出了加勒底外，一直就跟上来了。所以最后呢，下面就讲到亚伯兰和这个兄弟各娶了妻。那现在别的不提，最要紧亚伯兰和撒来一生他们都同心跟主，能够走一条信心的道路，夫妻同心来走路。也特别提到三十节，撒来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所以你看，神允许当中蒙福的姊妹啊，这个妇女啊，让他们蒙恩，常常都是原来不生育。一个是撒拉不生育，利百加也是啊，这个不生育，后来才生育的，因为祷告求神才生育的。撒母耳的母亲也是不生育，还有约翰，施洗约翰的母亲父母也是这个没有孩子，没有孩子，是吧？所以神要显荣耀。不生育才显明神的全能，神的荣耀。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就是罗德还有儿妇，结果一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。所以要出加勒底的乌尔，要离开偶像之地，然后你才能往迦南地区。但是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。哈兰我们知道，这个哈兰这个地方就是加勒底的乌尔和迦南当中的一个地方，据说两头啊都是差不多600英里这么长的路，是吧？等于刚走一半就停顿了，但刚走一半就停顿了。所以他哈拉底下说，他拉共活了205岁，就死在哈兰。为什么留恋这个什么半路停顿的这个哈兰这个地方？所以他拉没有进迦南，很可惜。这两我们看最后一段，二七节到末了这一段是讲什么？烈火受审。一面是烈火受审，一面是神分别为圣，拣选亚伯兰要向前跟随主。神在这个世界要烈火受审，表明主要再来，他要审判列国的意思。但是神啊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神要拣选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27节，看那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，怒气烧起，密云上方，他的嘴唇满有愤恨，他的舌头好像吞灭的火。这么讲到神的愤怒要临到世界，他的气如同瘴疠的水，河水前面像火，下面又像水。我们先看这一节，神的祭邪如火烧起，神的祭邪如火烧起，就指着列国要受审，也就指着先知的预言，直接就说的末世要来到，对着那边去，就我们要像亚伯兰一样。他那是带领全家侍奉，开头是侍奉别神呢、所以说神要祭神。为什么神的怒火要临到？神的怒火临到的原因是呢，因为这边那边就是他拉开头的时候是带领全家都拜假神。我们自己看这个约书亚记24章你就可以看出来的拜别神。我们什么叫拜别神？神的怒气，神的祭邪像火烧起，只有亚伯兰是分别为圣敬拜神，所以神的话才临到他。下面神的气，也就是神的怒气，像什么？像瘴疠的河水一样，一直上到井下，用毁灭的筛罗筛进烈火，就是神的愤怒。有的时候形容是火，有的形容是水，水火都是代表神的审判，要领导，要筛进烈火，并且在众民的口中，必有使人错行的脚环，就是说让他们中自己的诡计。什么叫错行的脚环呢？使恶人中自己的，他们有聪明，他们有智慧啊，他们自己所行所中。但是神叫他们错误啊，让他们中了自己的诡计，这就是世上的光景。所以这边就是神要审判列国，筛尽列国什么意思？审判。马太福音25章讲到列国受审的时候，公山山羊绵羊神要分别出来。世上人也是这样，列国代表整个世界，有两等人，一等人就是遵行神的爱道啊，一等人你就是毫无怜悯啊，那么神要分别出来。对着那边，就那边主要是讲他那个哈兰，就是罗德的父亲死在最终， 没有说加勒底乌尔就死了。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人呐、啊，你如果你不是跟随主，确实世上的人不是都一样吗？都死在罪中，这边列国都要受审判。二十九节，你们必唱歌，像守圣节的夜间一样，并且心中喜乐，向人吹笛，上耶和华的山。只有这一节讲到子民归回，喜乐复兴啊，歌唱赞美神。这一节对在那边就是夫妻蒙神拣选，亚伯兰和撒来。那开头他们叫亚伯兰，一个叫撒来，夫妻蒙神拣选啊，跟主啊，蒙拣选跟随神。那对在这边呢，那边是跟随神要出加勒底乌尔，对在这边是先知预言他们要被掳归回，必唱歌像守圣节的夜间，那就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了。归回，一面是归回蒙恩，一面是跟随主蒙恩，那边是夫妻同心，这边是一同来什么来歌唱赞美神，好像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。以色列的磐石那里，可见呢，这就是被掳归回的光景。悖逆就是离开了神的磐石，现在归回就是回到神的磐石那里，就蒙恩典了。那边主要讲亚伯兰和撒来。三十节，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，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和吞灭的火焰与什么霹雷、暴风、冰雹，这些个就是显明神对列邦显神威严。对的那面就是讲到撒来不生育，表明什么意思？显神全能，不生育到显出神的全能。神常常做些人看了不可能的事，所以以赛亚54章一开头就，你这不生育不生养的要歌唱，说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儿女还要多，你这个话怎么理解？你怎么信呢？就要信神就是让不生育的要歌唱，没有丈夫比有丈夫儿女还要多，这就像你子孙啊，你的属灵的儿女啊要这么多起来，复兴的光景。所以这节跟那边相对也是这个意思，他特别形容三十节对三十节那边说什么，撒来不生育没有儿女，不生育当然没有儿女，是不是连怀孕都不会怀孕，那这样可怜你是不是也不然跟有什么意思？但是神让他出来就出来，神让他跟就跟。而且我们根据创世纪12章我们就知道，明年生你就知道，神甚至他出来的时候神就给他允许了，这世上万国都因你得福，得什么福啊？因你的子孙得福，我连儿子都没有，你就是凭信心出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向列国显神威严，那边是不生育显神全能，所以我们就是要用信心来接受。底下31节，亚述人凭耶和华的声音惊慌，那仇敌就要挨打，一面仇敌挨打，一面子民欢乐，那就是预言呢、啊。将来的光景也是这样，一面列国哈米基多都列国都要受审挨打，神要刑罚；但一面呢，以色列全家要蒙恩，以色列要被掳归回。所以这里也是这样，因耶和华的声音都惊慌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因神的声音惊慌，那面是跟父往迦南地区，应该是跟神往迦南地区。但是亚伯拉罕呢，亚伯兰开头的时候确实也有亲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父亲留在哈兰，他也留在哈兰了。如果神没有第二次呼召，我们根据使徒行传7章就知道了，神第二次呼召他才出来。所以我们说要听神的声音，这件事仇敌听神的声音就惊慌。对在那边亚伯兰没有听清楚啊，你要听神的声音。神有没有说让你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哈兰去？神说往哪里去啊？往应许之地去啊，往迦南美地区啊。我们唱到半路就停顿了，所以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当战胜内敌，这边是击打，击打主要是指着仇敌啊，亚述，但是我们里面常常也有仇敌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半路停顿，还是31节啊，对战这边就当胜内敌。为什么半路停顿？里面有仇敌啊，亲情啊，爱世界啊，体贴人意啊，你就走不动了。我们常常走到半路，千万不要住在哈兰，神的旨意要让我们到哪里？要到迦南美地。再看32节，耶和华必命令将杖架在他身上，每打一下，人必击鼓弹琴，打仗的时候，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，神亲自征战，为百姓征战，一面子民要歌唱，因为神为他们伸冤报仇啊。所以这两边相对啊，特别是啊、哦，我们看最后2节连起来看啊，33节，原来托皮特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深谷啊，又深又宽，早已为王预备好了， 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材，耶和华的气如同一股硫磺的火，使他着起来。这个预言表明什么？这个火就是硫磺的火呀。为谁预备的？大家看，为谁预备？为王预备的，就是世上的列国的诸王。因为这些王不都去打仗吗？你打仗的结果就是最后就是硫磺火湖啊，最后就是永远灭亡，结局就这么悲惨。当然了，这里讲的预言亚述，其实远从远来讲，这个预言是指的最后世上的列国都要遭害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自己灭亡，结局焚烧，你的结局就是焚烧，你都是自己做王，要去抵挡神啊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不是吗？耶和华要召集，要勾引这些个万王啊，地上的万国都来打仗，实际也是他们里面的罪恶的这个驱使他们要去打仗，是吧？结果呢，为你预备什么？不是给你预备好事啊，给你预备什么？预备一个悲惨的结局，就是焚烧，就是焚烧，有硫磺，有火，有柴，是吧？对着那面就是当尊神为王前行。亚伯兰应该不是尊父亲做王，要尊谁做王啊？尊神做王，你才能往前行。大家看那边最后一节什么呀？哈拉共活了什么205岁，就死在哈兰。这个时候亚伯拉也在哈兰。到12章第1节，耶和华对亚伯拉说：“你离开本地父家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”所以说，根据使徒行传第7章更清楚了，就两个阶段。因为他停在哈兰了，所以神不能再呼叫他，再呼召他，让他也离开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所以两边圣经相对，一面是识别神死半路，一面是抵挡神必被灭。所以今天的大小轮的中心是不叛逆，跟主行，经试验，传预言啊，求主使我们弃绝偶像，痛悔归正，不再悖逆，也不再靠人，让我们像亚伯兰蒙拣选，走谦卑顺服的信心之路，直奔标杆，不停顿，